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5年3月5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全国政协14届三次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军队政协委员围绕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展开讨论交流。
新闻聚焦，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大会发言人就国防支出预算回答记者提问。
重点关注，中宣部命名第10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
环球军情，美国暂停当前对乌克兰的所有军事援助，并已停止为新的对乌克兰武器出售提供资金。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全国政协14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军队政协委员现场听取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政协14届二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大家在会后交流中一致表示，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一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责，集思广益谋发展，建言资政出实招，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助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赵敏、微遥、山森淼的报道。
3月的北京春回大地，人民大会堂大礼堂灯光璀璨，气氛隆重热烈。开幕会上，军队政协委员现场听取了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报告全面总结了过去一年来全国政协的工作，对今年的工作作出部署。大家听后很受激励。走出人民大会堂后，军队政协委员满开红向记者表示，
刚才我们在现场聆听了政协工作报告，我备受鼓舞。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报告充分彰显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我们要坚持政治引领，鼓足决心干劲，增强紧迫意识，以全力以赴、务期必成的精神状态，知重负重、苦干实干的奋发作为，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全部力量。
过去的一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军队政协委员紧扣中心任务，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责，积极建言资政，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作出积极贡献。一年来，军队政协委员着眼发展大局，把报国之心与履职之能结合起来，在深入考察调研的基础上提交提案、撰写报告，提出许多富有针对性、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军队政协委员赵瑞峰：
能担任政协委员不但是一种荣誉，更多的是责任和担当。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将继续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聚焦科技创新，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为推动我国新时代科技事业在更高水平上全面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
强国必先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军队政协委员心系强军兴军事业，把本职工作与委员履职结合起来，深入基层查实情，沉到一线寻对策，聚焦备战打仗，极致建言。一年来，军队政协委员参加重大任务263次，攻关重大课题173个，形成理论成果205篇，展现出担当尽责、履职有为的风采。军队政协委员黄雪英：
作为一名军队的政协委员，要瞄准破解部队建设中的重难点问题，积极建言献策。在实际工作中，我将继续立足本职岗位，进一步加强装备实战化考核，摸清武器装备在各种复杂环境下的边界性能，确保武器系统在实战中发挥出最大效能。
心怀国之大者，服务发展大局。军队政协委员纷纷表示，一定坚守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情怀，继续积极建言资政，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合力，以实际行动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助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积极贡献。军队政协委员王秋菊：
作为一名肩负政协委员使命的人民军医，我既是国家战略的见证者，也是强军征程的奋斗者。今天听完报告，我信心满怀，为祖国的强大、为人民的幸福而倍感自豪。作为新时代的人民军医，我的主战场始终是倾心守护官兵听力健康，保护听力就是保护官兵的战斗力。我将持续结合本职工作，积极建言献策，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履行新时代人民军队的使命任务贡献力量。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大会发言人娄勤俭就大会议程和人大工作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在回答有关今年中国国防预算的提问时，娄勤俭表示，国防预算是中国国家总体预算的一部分，今年的国防预算在大会开幕后公布。
中国国防费从2016年起连续9年保持了个位数增长，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多年维持在 1.5% 以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平是需要实力来守护的，一个拥有强大国防的中国才能更好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更好履行好大国国际责任义务，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石，已成为了开放包容、普遍实用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愿同各国一道，继续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筑梦现代化，共绘新图景，军队代表委员履职尽责风采。
全国人大代表、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陈金兰是空军运9、运20两型运输机的双料机长，也是运9飞机的飞行教员。他坚持向战而飞、为战而教，圆满完成多次重大运输投送任务。过去一年，陈金兰认真履行全国人大代表的职责，深入一线开展调研。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他将围绕优化相关政策、提高军人军属荣誉感和自豪感提出自己的建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史明伟、张斌采制的报道。
你想想，你的动作高度积累了，如果放行医的时候。
全国两会召开前，记者来到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见到了全国人大代表女飞行员陈金兰。那几天陈金兰特别忙碌，既要带领新飞行员进行紧张的飞行训练，又要结合调研成果、官兵意见进一步整理细化意见建议，履行好人大代表职责。
现在我们的装备也先进了，而且也多了，所以飞行员才有更多的机会来提高自己的飞行技术。我们现在的训练科目都是难度都是增加了的，不管高原飞行、超低空飞行、海上飞行、空投以及极限飞行，我们都是紧贴实战。
多年来，陈金兰一直卯在飞行一线，向战奋飞，为战育人。作为一名战斗员，他苦练精飞，不断提高自身的胜战本领，圆满完成多次重大运输投送任务。作为一名飞行教员，他努力培养更多优秀的飞行人才。近几年，随着新装备列装和更多年轻飞行员的加入，陈金兰越来越注重运输机人才培养的质效。特别是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陈金兰一直围绕提升部队战略投送能力，培养更多打仗型运输投送人才，积极建言献策。
就履职以来呢，我的建议呢都是围绕着建设一流空中战略投送力量的一个这么一个核心的目标，强调的就是通过这个人才加科技加实战三维一体的改革的路径，来缩短我们飞行员成长的周期，深挖装备潜能，来提高我们飞行人员的这种 技战术的水平，而最终呢，来实现我们空军战略统筹能力的整体的跃升。
2024年，陈金兰所在的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官兵圆满完成了一系列重大任务，其中包括飞出国门参加航展，与其他部队开展联合训练，参加重大自然灾害抢险等。陈金兰告诉记者，这些亮眼成绩的取得与部队重视人才培养、飞行骨干越来越多是分不开的。作为一名运20运9双机型机长，近年来陈金兰和其他飞行教员一道注重发挥双机型互飞通飞优势，积极帮助年轻飞行员攻克高难科目，逐步成长为通飞双机型的复合型人才，有效提高了运输机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
我们培养的人才更多相当于大部分不但是机长教员，他是复合型人才，比如说我们飞运9运20哈，机长有具备这方面的能力，我们的副驾驶下面的飞行员他们都具备这样的能力，就是说我既可以飞运9又可以飞运20，这种人才他都是双机型的，可以说是我们作战能力这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过去一年，陈金兰认真履行全国人大代表的职责，将飞行任务与基层调研结合，利用训练间隙与官兵们进行沟通交流，耐心倾听他们的心声。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陈金兰将围绕优化相关政策，提高军人军属的荣誉感与自豪感提出意见建议。他希望通过促进相关政策的优化完善，确保军人军属的权益得到充分的保障，进一步增强部队的凝聚力与战斗力。
过去一年的实践与调研让我对提高军人军属荣誉感自豪感有了自己的一些思考，我也会把这一年来的调研成果带到大会上，履行好自己作为军队人大代表的责任。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中宣部命名第10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此次命名的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共100名，包含集体和个人，主要来自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社区、医院、军队等基层一线，他们立足本职，建功岗位，以实际行动弘扬雷锋精神，以新的业绩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其中，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南部战区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武警部队上海市总队某支队、执勤三大队、执勤十中队被评为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集体。中国人民解放军96725部队520分队分队长季建飞、中国人民解放军63926部队某部三级军事长李经卫被评为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个人。中宣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命名第10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为契机，不断深化拓展新时代学雷锋活动，讲好新时代雷锋故事，推动雷锋精神代代传承，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团结奋斗，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
今天是3月5号，是第62个学雷锋活动纪念日。为传承和发扬雷锋精神，连日来在海外执行任务的我军官兵以多种形式开展学雷锋活动，让雷锋精神走出国门，展示中国形象，彰显大国担当。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的综合报道。
今天我们通过云端视频连线交流，共话雷锋精神，共展传人风范。首先又为大家介绍一下，
在第62个学雷锋纪念日到来之际，驻吉布提保障基地作战保障队官兵与第79集团军某旅雷锋生前所在连的官兵，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开展了一场以共学雷锋精神为主题的联建联谊活动。活动中，雷锋连官兵代表倾情讲述了新时代官兵学雷锋的故事，作战保障队的官兵合唱了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千山万水一线牵，大家围绕传承和发扬新时代雷锋精神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交流。第79集团军某旅雷锋连侯伟告诉记者， 这次活动让官兵们在深刻领会新时代雷锋精神内涵要义的同时，激发了奋进力量。
此次连线就是让官兵们学习、传承、弘扬雷锋精神，既要像雷锋那样忠诚于党、热爱人民、乐于助人，也要勤奋工作、扎根岗位、敬业奉献，努力在岗位站位创造非凡业绩，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近日，中国第五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走进任务区周边学校，开展学雷锋献爱心活动。官兵们将500多件书包、文具以及足球、篮球等体育用品送到当地孩子们手中，并对校舍进行了修缮维护。第五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唐纯林介绍说，到任务区后，他和战友们经常帮助驻地民众排忧解难，用真诚善意架起友谊桥梁。
真正的和平不仅需要用钢枪守卫，更需要用爱心浇灌。我们持续关注任务区民生需求，把雷锋精神融入日常维和行动，让和平之花在真诚互助中绚丽绽放。
中国第11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携手安徽援南苏丹医疗队赴任务区周边村庄，开展弘扬雷锋精神、传递和平关爱为主题的爱心义诊活动，为当地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雷锋精神，深化中非人民友好情谊。中国第11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张宏远告诉记者，义诊过程中，医护人员还针对当地疟疾、霍乱、猴痘等高发传染病讲解预防知识，深受村民们欢迎。
在异国他乡弘扬雷锋精神，既是对祖国人民的承诺，更是对和平使命的坚守。通过开展此次爱心义诊活动，解决当地村民看病难问题的同时，也让当地民众感受到来自中国维和部队的温暖与关怀。
央广军事评论为在海外执行任务中践行雷锋精神的官兵们点赞。作者：央广军事评论员冯飞。阳春三月，我们迎来了第62个学雷锋纪念日，雷锋精神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远赴海外执行任务的中国军人们正在用实际行动生动诠释雷锋精神的真谛，让这一精神在国际舞台上熠熠生辉，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着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近年来，中国军人在海外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始终把传播雷锋精神作为重要使命之一。无论是参加维和行动、护航任务，还是人道主义救援、海外基地建设以及医疗援助等，中国军人在异国他乡忠诚履行使命的同时，积极传承和发扬雷锋精神，为当地民众排忧解困，走进孤儿院、学校进行慰问和捐赠，建设雷锋展示和宣讲雷锋精神，参与社区建设和改善民众生活等。这一系列善举大爱，不仅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更增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互信，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经过60多年的薪火相传，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让我们为在海外执行任务中践行雷锋精神的官兵们点赞，为雷锋精神在国际上的传播和弘扬喝彩。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舰载航空兵某部近日组织跨昼夜红蓝对抗训练，锤炼官兵们的全天候作战能力。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日前组织合成营装甲分队进行全要素实弹射击考核，请听报道。
傍晚时分，伴随着巨大的引擎轰鸣声，海军舰载航空兵某部蓝方多架舰载战斗机快速升空，在指定空域巡逻待战。与此同时，红方战机在僚机的支援掩护下快速机动巡机发起攻击。
雷达截获，光电截获，光电截获。
在捕捉到蓝方战机的方位后，红方战机立即锁定目标并实施模拟打击。蓝方飞行员沉着应对，迅速调整战机姿态并释放干扰弹，成功摆脱红方战机锁定并找准时机发起反击。经过几个回合的对抗，红蓝双方战况激烈，互有胜负。
空战停止，空战停止。
一个批次训练结束后，红蓝双方战机安全返回降落，参训飞行员来到战术研究室展开复盘。晚上十点，数架战机再次升空，奔赴目标空域，继续展开对抗空战训练。海军舰载航空兵某部方晨告诉记者，他们将对抗思维融入这次飞行训练全过程，在对抗中锤炼协同能力，验证战术打法，有效提升了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和战场适应能力。
此次跨昼夜对抗训练，我们不设脚本，完全由飞行员自主规划战术战法，做到自主发现、自主分析、自由攻击，同时根据目标属性不同，随时转换攻击编组和攻击模式，飞行员技战术水平和临机处置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特约记者王元林、冷雪松、肖玉飞报道。
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日前组织合成营装甲分队进行全要素实弹射击考核。
全车注意，正前方敌坦克接边。
随着指挥员口令下达，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合成营装甲车组迅速向目标地域发起冲击。考核中，导条组设置了斜向运动目标、隐显目标和俯仰角目标等多个不同目标靶，要求车组在规定时间内自主完成搜索目标、选择弹种和射击时机，对不同距离外运动目标和不动目标实施精准打击。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张浩洋：
在行进间射击时，我们不仅要克服车辆行进间产生的烟雾、尘土对视线测距产生的不良影响，还要及时根据指挥员下达的口令进行分析研判，迅速做出反应。只有密切协同，炮才能打得快、打得准。
为进一步检验合成营装甲分队车组间的相互协同能力，发挥人装合一效能，考核组还在车组冲击路线增设了土包、涉水场和弹坑等障碍物和限制路段，灵活设置了卫星过顶和电磁干扰等战术情况，多层次检验装甲分队车组的战场协同打击能力。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楚杰介绍说，战场上的合成就是兵种之间相互融合，装甲分队优势互补。此次考核通过全程随机导条、现场随机编组、多特目连贯考核的方式，有效检验了装甲分队的技战术水平和战场协同打击能力。
此次考核，我们从难从严设置考核条件，构设逼真的战场环境，检验车组人员的协同配合、精准打击能力。下步我们将警惕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练出一身硬功夫，探索出制胜强敌的方法。
特约记者袁志超、高廷州、赵前松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汪笑、夏东报道。3月3号，首届空军工匠研修班在空军工程大学航空机务士官学校开班，来自部队基层一线的30名高级军士，围绕弘扬工匠精神、助力科技强军、提升打赢能力3个专题接受系统培训。这次培训聚焦关键岗位军事人才培养等重难点问题，采取名师讲座、参观建学研讨交流等方式，帮助参训学员进一步提升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
记者樊光玉、马家浩报道。连日来，武警黑龙江总队组织开展2025年春季新训干部骨干集训，来自各支队的100多名骨干参训。这次集训以科学带兵、依法带兵、以情带兵为核心理念，结合当前兵员特点，从思想引领、军事技能、管理能力、心理疏导4个方面提升新训骨干的带兵能力，为2025年春季入伍新兵训练打好坚实基础。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赵淼、曹健报道。当地时间3月3号，有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停止为新的对乌克兰武器出售提供资金，并正在考虑冻结美国库存中的武器运输。此外，美国暂停当前对乌克兰的所有军事援助，直到特朗普认定乌克兰领导人表现出对和平的诚意承诺。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政府官员称，这不是永久终止援助，而是暂停。所有目前没有在乌克兰的美国军事装备都将暂停交付，包括正在飞机和船上运输的，以及在波兰中转区等待运输的武器。
总台记者刘婵娟报道。当地时间3月4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重新武装欧洲倡议，该倡议旨在建设一个更安全、更具韧性的欧洲。冯德莱恩称， 欧盟加强欧洲国防工业和提高军事能力的新计划可能调动近8000亿欧元资金。欧盟将提议为成员国提供更多的国防投资财政空间，以及1500亿欧元的贷款，并将致力于调动私人资本。冯德莱恩说，欧盟重新武装欧洲计划包含5条措施，包括启动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有关豁免程序，从而允许成员国在不触发过度赤字程序的情况下大幅增加国防开支，提供一项新工具，向成员国提供1500亿欧元贷款用于国防投资，利用现有欧盟预算将更多资金用于国防相关投资等。冯德莱恩说，欧洲已准备好大幅增加国防开支，这既是出于采取行动支持乌克兰的短期紧迫性需要，也是为我们欧洲自身安全承担更多责任的长期需要。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月3号表示，结束乌克兰危机并不容易，西方国家内部已经出现分化。佩斯科夫称，俄总统普京已知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爆发争吵，这一事件表明调解乌克兰问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乌克兰方面并不想实现和平，而是想要冲突继续下去。针对欧洲和欧盟国家以及乌克兰和加拿大的领导人3月2号在英国伦敦举行峰会，佩斯科夫表示，欧洲领导人在伦敦峰会上讨论的增加对乌克兰的财政支持不是为了实现和平，而是为了延长冲突。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3月3号，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美国政府效率部发现美国防部有大约8000万美元的浪费性支出。帕内尔列出了几个已由政府效率部确定的项目，其中包括空军花费190万美元用于整体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转型和培训，以及向佛罗里达大学拨款160万美元用于研究非洲萨赫勒地区气候灾害的脆弱性和恢复力的社会和制度性危害等。
总台记者江浩宇报道，当地时间3月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否认违反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的停火协议，并称正在为期限作战的下一阶段做准备。内塔尼亚胡表示，根据停火协议，如果乙方认为谈判毫无意义，则从第42天起，乙方有权随时退出谈判，重新开始战斗。内塔尼亚胡当天还对哈马斯喊话称，如果哈马斯不释放乙方被扣押人员，将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总台记者江浩宇报道。当地时间3月4号，记者从巴勒斯坦方面了解到，以色列军队从3号晚到4号在约旦河西岸逮捕了至少10名巴勒斯坦人。据巴勒斯坦囚犯协会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在约旦河西岸逮捕了超过14500人。
总台记者黄铮铮报道。菲律宾空军3月4号发表声明称，一架 FA-50 战斗机在当天凌晨执行战术行动时失联。菲空军称，当时多架飞机同时执行任务，其中一架 FA-50 战斗机在抵达目标区域前与其他飞机失去联系，其他飞机反复尝试与它恢复联系，但没有成功。据了解，失联飞机上载有2人，目前已经探测到他们的信标，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当中。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